今天晚上看二十跟二十一章。
今天晚上我哋睇二十同埋二十一章。
刚才弟兄的交通也很也指出了一个问题。
刚才弟兄的交通都指出了一个问题。
亚伯拉罕从一个相当高的地步，突然又下到很低的那种光景。
亚伯拉罕从一个相当高的地步，突然又下到一个相当低的地方。
在我们平常的一个领会的里头，应该不可以有这样的事情的。
在我们平常的领会里面，应该不可以有这样的事情的。
但事实上，我们说人就是这样的不可靠。
但是事实上，我们就说人就是这样不可靠。
什么时候不看神，立刻就会下去。
哪个时候不看着神，立刻就会下去。
什么时候眼睛放在人的身上，或是放在环境的里头，立刻就下去。
什么时候人放个眼睛放在人的身上，或者看环境的时候，立刻就会下去。
正因神把亚伯拉罕整个属灵的成长的过程这样清楚的给我们记下来。
神将亚伯拉罕整个属灵的成长过程这么清楚的记录下来，
目的也是叫我们在以后的人也懂得不要把眼睛偏离神。
目的就是叫我们以后的人不要将眼睛偏离神。
不管我们有多少的理由，
不要理我们有多少理由，
只要那个眼睛从神的身上转移到任何的人与物的身上去。
只要我们将眼睛从神的身上转移到去其他的人物身上去，
事情立刻就要发生了。
事情立刻就要发生了。
但是回到亚伯拉罕的经历上面去注意，
我们回到亚伯拉罕的经历上面去注意。
我们晓得亚伯拉罕在学习的里头已经是爬得很高。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学习里面已经爬得很高了，
但是高必须要有高的那一个基础。
但高必须要有高的基础。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能在神的面前学习得很高，但是却留下一些该对付而没有对付的事情留在他身上。
我意思是说，他不应该在神面前学习到这么高的时候，又留下一些应该对付而没有对付的事留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承认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
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时时有这样的情形。
有一些事情我们不以为是很严重，
有些事情我们以为不是很严重，
以为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以为比较轻松一点的。
但事实上所发生的那个功用，就是可以把人一下子就从高处拉到低处。
但事实上所发生的功用，就能够将人一下子就从高处拎到低处。
那这一次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就是对付他剩下来的那一点点。
这一次神就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对付他剩下来的一点点。
因为再过不久，亚伯拉罕就要经历那个复活的大能。
因为再过没几耐，亚伯拉罕就要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
就要接受那生命的恩典。
就要接受生命的恩典。
那恩典是非常的丰富。
这个恩典是非常丰富的。
从表面上来看来，他只是得一个儿子。
从表面上来看，他只是得一个儿子。
但实际上看来，那就是国部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实际上国度已经有进一步的发展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的里头，
在这样的时刻里面，
神不能容许亚伯拉罕仍然留在那样一个带着一些软弱隐藏在里头的那种情形。
神就不能够容忍亚伯拉罕带着那些软弱隐藏在他的里面的情形。
那亚伯拉罕这一个软弱是隐藏在里头的，
亚伯拉罕这个软弱隐藏在里面，
没有环境就没有触发出来的，
没环境他就不会发出来的。
他就是隐藏在里面，没事情就好像没事。
他隐藏在里面，如果没事发生就好像没事。
没事情发生，亚伯拉罕还是那个十九章那样高的那种树林的光景。
如果没事发生，亚伯拉罕就好像十九章所讲的那么高的树林的光景。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隐藏在里面的那些东西，
隐藏在里面的东西，
如果不彻底在那里对付掉，
如果不彻底在那里对付掉，
那早晚还要把人带到一个失落的里头去，
早晚都要将人带到一个失落的地方去。
那正因为是这样，
正因为这样，
亚伯拉罕这一次的软弱是重复以前所失败过的。
阿伯拉罕呢次嘅软弱系重复以前所失败过嘅。
那我们就更清楚地看见隐藏在里面的那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的严肃的。
我哋就发觉隐藏喺里边嘅东西系非常非常的严肃嘅。
啊，我们承认许多时候没有碰到事情，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蛮熟灵。
好多时候我哋觉得冇碰到事情嘅时候，我哋觉得自己好熟灵。
就像亚伯拉罕没有再碰这一件事的时候，他也觉得他在神面前蒙恩也很深。
即是亚伯拉罕在没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在神面前蒙恩很深。
但是我们必须要分清楚两件事情。
但我们必须要分清楚两件事情。
恩典是神给的，
恩典是神给的，
所以人蒙恩没有什么可夸的。
所以人蒙恩是没什么可夸的。
但是软弱是自己造出来的，
但软弱是自己做出来的，
所有的失败自己都要负责的，
所有失败自己都要负责的。
所以蒙恩并不等于说我这个人在神面前已经完全了，
所以蒙恩不是等于说我这个人在神面前已经完全了，
是一个完全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追求，是一面在享用恩典，
一个比较完整的追求，一面享用恩典，
另一面也是不住的在那里对付自己，
另一方面就不住在那里对付自己，
而特别是对付那隐藏的自己，
特别是对付隐藏的自己。
那现在亚伯拉罕不晓得是为什么缘故下到基拉尔，
但是现在亚伯拉罕不知道什么缘故要落到基拉尔，
明显不是一个饥荒，
明显的不是因着饥荒，
也许是因着要水，所以就到基拉尔去，也说不定。
或者是因着要水，所以到基拉尔去，话讲不定。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在这里看到，他到基拉尔去，也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那边去的。
但我哋睇到佢基拉尔都系慢慢一步一步咁往嗰边去嘅。
事实上，我们也的确看见神把他带去的。
事实上，我哋又睇见系神将佢带去。
那神把他带去做什么呢？
咁神将佢带去做咩呢？
拆毁他也造就他，
拆毁他也造就他。
如果神不把他带到基拉尔，
如果神将他带到基拉尔，
他就没有碰到这样的一件事，
他就不会碰到这样的事，
他没有碰到这一件事，
他没碰到这件事，
他就没有认识他自己实在的那个情况，
他就没有认识他实在的情况。
那现在神把他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现在神将他带到这样的地步，
事情发生了，他的本相也就显露了，
事情发生他本相也都显露了，
原来我亚伯拉罕还是这样的软弱的，
原来我亚伯拉罕仍然这么软弱的，
原来我亚伯拉罕一刻也不能离开神的手的，
原来我亚伯拉罕亦都一刻都不可以离开神的手的。
什么时候我的眼睛一离开神，我这个人也就完了。
什么时候我眼睛一离开神，我就完了。
那么我们看到神在这个事情上从开始就管理住。
我们看见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从开始就管理住。
所以刚才那个过程，我们弟兄交通的时候已经提到了。
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刚才弟兄交通的时候已经提过。
那么现在我们特别再要指出的，就是神怎样造就亚伯拉罕。
现在我特别指出的就是神怎样造就亚伯拉罕。
造就有消极的拆毁，
造就有消极的拆毁，
有积极的建造，
有积极的建造。
那现在我们从消极的拆毁去来注意，
现在我从消极的拆毁来注意。
那亚伯拉罕所以留下这一个软弱，
亚伯拉罕所以留下这个软弱，
是因为当时发生的事情没有叫他感觉那个是罪，
因为当时发生这件事情没有叫他感觉这个罪，
因为撒拉的确也是他的妹子，
因为撒拉的确也是他的妹妹，
但是问题不在这个事实，
但问题不是这个事实，
虽然这个事实是对，
所以这个事实是对，
但是现在发生问题，
但现在发生问题
是因着他的眼睛是看人不看神，
是因为他眼睛看人不看神，
看自己不看神，
看自己不看神，
所以才有那样的一个默契在哪里，
所以才有这个默契在那里，
而这个默契从出乌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默契从出乌尔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那这个默契不是谎话，
这个默契不是谎话，
但是这个默契却是一个诡诈，
但这个默契却是一个诡诈，
那虽然不是谎话，
虽然不是说大话，
但是却是一个诡诈，
打开还有诡诈。
那这一个诡诈也就叫他里头有了破口，
这个诡诈就叫他里面有一个破口。
我们也可以说，
我也可以这么讲，
他说的是事实，
他讲的是事实，
但是用人的话来说，
但用人的话来说，
这个是第二个理由，
这个第二个理由，
不 是次要的理由，
是次要的理由，
不是主要的理由，
不是主要的理由。
那许多的时候我们不说主要的理由，
好多时候我们不讲主要的理由，
我们说次要的理由，
我们讲次要的理由，
我们并没有撒谎，
我们没有讲大话，
但是虽然没有撒谎，
但虽然没有讲大话，
里头却是隐藏着一个诡诈，
但里面却是隐藏一个诡诈。
那这样的一个诡诈的心思一直留在亚伯拉罕的里边，
这样一个诡诈心思一直留在亚伯拉罕的里面，
人没有看见，
人没看见，
但是神看见，
但神看见。
亚伯拉罕 也想，大概我以后也不会再有机会碰到下埃及的那种情形，
他或者会想到以后或者没机会再碰到下埃及那种情形，
但是也许的确他真的可能没有再有下埃及的情形，
的确他可能真的没再落下埃及的情形，
但是神确实看见他里头还有一个东西，
但神却看见他里面仍有一件东西，
神必须把他这个东西拿走，
神必须要将这件东西拿走，
所以神就把他带到基拉尔，
所以神就将他带到基拉尔，
在基拉尔那一个地方，
在基拉尔那个地方，
把他里头的那个东西挑出来，
将他里面的东西挑出来，
这是亚伯拉罕所没想到的，
这个亚伯拉罕所没想到的，
当然也是我们所没想到的，
也都是我们没想到的，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神这样的拆毁亚伯拉罕，
神这样的拆毁亚伯拉罕，
不是要与他过不去，
不是要跟他过不去，
而是为了他能进一步的受建立受造就，
也是为了要他进一步受建造 受造就，
如果他带着这样的一个残缺在哪里，
如果他带着这样的残缺在那里，
在他的底下接受生命的大能的时候，就会叫他领受的恩典会把折扣了，
咁佢喺底下领受呢个生命嘅大能嘅恩典嘅时候，就会叫佢所领受嘅恩典打折扣。
啊，并且他自己本身也不够成为一个承受恩典的器皿，
而且佢自己本身亦都唔够成为一个承受恩典嘅器皿。
那神要叫他那个恩典的工作能更完整的借着亚伯拉罕来显出来。
神要他的恩典的工作要藉着亚伯拉罕更明显的显出来，
所以他把他带到基拉尔，在那里预备好，把他预备好，
所以他将他带到基拉尔，使他预备好。
那这个是消极那一方面的拆毁，
这个消极方面的拆毁。
那积极的那一方面的那个造就呢，
那积极那方面的造就呢，
我们真是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
那亚伯拉罕是在一个软弱的里头，
亚伯拉罕那个软弱的里面，
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神在那里显明他的保护是越过人的光景的，
是神显明对他保护是越过人的光景的，
不是说他刚强的时候给他保护，
不是说他刚强的时候就给他保护，
软弱的时候就让他受苦，
软弱的时候就让他受苦，
神不是这样的，
神不是这样的，
你越软弱他就越保护，
你越软弱他就越保护，
你越软弱他神就越在那里看顾，
你越软弱神就越在那里看顾，
只要虽然是软弱，但是只要他的心不偏离神，
虽然他是软弱，只要他心不偏离神，
如果心思偏离了神，那神只有管教了，
如果心思偏离了神，那神只有管教了，
但若心思没有偏离神，软弱并不阻挡神施恩的手，
如果心思没有偏离神，软弱不会阻挡了神施恩的手，
相反的，软弱还更 引动神那个手加倍的施恩，
相反的，软弱更会引动神的手加倍的施恩。
弟兄姊妹们，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所提到那个软弱的肢体
啊，弟兄姊妹记得哥林多前书里面所十一章所提到软弱的肢体
啊，不俊美的肢体，
不俊美的肢体。
那神的安排是怎样，
神的安排怎样呢，
要加倍的给他俊美，
要加倍的给他俊美
啊！软弱的肢体越是不可少的，
软弱的肢体越是不可以少的
啊！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在这里我们真看到亚伯拉罕是带着软弱，
在这里我们真看到亚伯拉罕是带着软弱，
但是神的保护在那里显得很非常的明确，
但神的保护显得非常的明确，
但是神的造就不是在这里，
但神的造就不在那里，
神的造就在什么地方呢，
神的造就在哪里，
因此你注意，当神在梦里向亚比米勒说话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神在梦里向亚比米勒说话的时候，
一面是责备亚比米勒做了 做了个错事，
一边呢责备阿比米勒做了错事，
另一件事我们是想不通的，
另一件事是我们想不通的。
他告诉亚比米勒说，
他告诉阿比米勒说，
你要亚伯拉罕为你祷告，
你去要亚伯拉罕为你祷告，
因为他是先知，
因为他是先知，
他替你祷告， 你和你的家就得了医治。
如果他跟你祷告，你和你的家就得了医治。
哎呦，弟兄姊妹们你看啊，
弟兄姊妹你看，
亚伯拉罕已经软弱到这样的一个光景，
亚伯拉罕已经软弱到这样的光景，
神还叫亚比米勒告诉他说，你叫他替你祷告，
神仍然对亚比米勒说，你要他跟你祷告。
那当亚伯拉罕听见这个话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听这个话，
亚伯拉罕怎么说呢？
亚伯拉罕怎么说呢？
当然这里没有说亚伯拉罕怎么说，
当然这里没说亚伯拉罕怎么说，
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情况来看亚伯拉罕的时候，你看亚伯拉罕会怎么说呢？
但如果你用我的情况来看亚伯拉罕的时候，你想想亚伯拉罕会怎么
说？我自顾都不暇了，还能担你的担子啊？
我自己都保不住自己，我怎能够同你担担子呢？
有什么就是我们的想法，
弟兄姊妹，这个是自己的想法，
但是神不是这样想，
但神不是这样想，
你软弱吗？
你软弱吗？
神说你就去担一担那个担子，
神就说你去担一担那个担子，
但是你必须要看见，
但你必须要看见，
好像你去担担子，
好像你去担担子，
但是那个担子实在不是你担的，
但那个担子实在不是你担的，
是神在那里担的，
是神在那里担的，
只不过是叫你出个名去担担担担子而已，
不过叫你出个名去担一担而已。
那在这个担担子的过程的里头，
在这个担担子的过程里面，
神要让他看到一件事，
神要让他看见一件事，
虽然你是软弱，
虽然你是软弱，
但是神是越过人的软弱来显明神的作为，
但神是越过人的软弱来显明神的作为，
只要你听从神的话，
只要你听神的话，
软弱不是问题，
软弱不是问题，
因为你一顺服，那软弱就成为刚强，
因为你一顺服，软弱就成为刚强，
神就能在他身上显明的神的大能，
神就能够在他身上显明他的大能。
那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说是的确是 不可思议的，
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说的确是不可思议的，
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
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常常在那里告诉自己说，
我时常在告诉自己听，
我们的担子已经够重了，
我们的担子已经够重了，
哪里还有力气去担弟兄姊妹们的担子，
还有力去担弟兄姊妹们的担子、
啊、我们已经忙死了，
我已经很忙了，
哪里还有功夫去理会神的事，
还边有时间去理会神的事，
那这是我们的想法，
这是我们的想法。
但神在这里就对付亚伯拉罕这样的一种情形，
就神现在就这样对付亚伯拉罕这种情形，
这个是很具体的造就，
这个很积极的造
就，叫他的眼睛看神不看自己，
叫他眼睛看神不看自己，
消极的拆毁是叫他看神不看人，
消极的拆毁是叫他看神不看人，
现在积极的造就是叫他看神不看自己，
现在积极的造就就叫他看神不看自己，
那么因为一看自己就是软弱，
因为一看自己就软弱，
只有看神他才能为人祷告，替人祷告，
只有看神他才能够为人祷告，
他看自己的话连替自己祷告都祷告不来，
如果看自己的话连替自己祷告都祷告不出来，
但是一看神的时候他就能替别人祷告，
但一看神的时候他就能够替别人祷告，
神的恩典就从他身上出去，
神的恩典就从他身上流出，
神的身上，神的恩典从他身上流过的时候，他就从软弱成为刚强，
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流过的时候，他就会从软弱变为刚强，
虽然那个恩典并不是为他的，
虽然那个恩典不是为他的，
但是那个恩典是从他身上流出去的，
但这个恩典是从他身上流出去的，
但神的恩典一流过人就对了，
神的恩典流过人就对了，
那这是亚伯拉罕在这里学的功课，
亚伯拉罕在这里学的功课，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
注意，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学的功课，
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学的功夫，
到了这一个时候就到了好像是毕业了，
到这个时候好像就毕业了，
其实不能说是毕业了，
虽然能够说
属灵的事情是没有毕业的，
属灵的事没毕业的，
也许我们这样说好了，
我只我这样讲好了，
那到了这一个时候呢他就及格了，
到这个时候他就合格了，
以前他学了很多功课，
以前他学了很多功夫，
那但是学那些功课学过了以后他还是不及格，
这个功夫学了之后他仍然是不及格，
所以他还是一次又一次的软弱，
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软弱，
但这一次的功课学过了以后呢，
但这次功夫学了之后
他及格了，
不合格了。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在以后再有软弱了，
你没再看见亚伯拉罕在以后有软弱了。
经过了这一次，
经过这一次，
亚伯拉罕属灵的情形一天一天一天的往上去了。
亚伯拉罕属灵的情形是一日一日往上去的
啊，一天一天的更靠近神了，
一日一日更靠近神了。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转捩点，
所以这个非常严肃的转捩点，
而是他及格的那一刻，
是合格的那一刻。
那这个及格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合格是什么呢？
就是神把他隐藏在里头的那个东西都给他逃出来，
就是神将他在里面隐藏的东西都给他拿走出来。
他外面对了，
外面对了，
里面也对了，
里面也对，
他在神的面前是通透了。现在
在神面前他应该通透了。
神看他的时候，
神看他的时候，
外面没有看见他有过失，
外面看不到他有过失，
里面也没有看见他就隐藏的那个过失，
里面也都看不到他有隐藏的过
失。这个人在神面前是通透了，
这个人在神面前通透了。
那因此亚伯拉罕呢，从经过这一次以后，他整个属灵的情形就往前了。
所以亚伯拉罕经过这件事之后，他整个人的属灵情形就往前了。
从此以后他就看神不看人了，
从此以后他就看神不看人。
没有经过这一件事情，
没经过这件事，
二十二章叫他献以撒他就献不上去了。
如果二十二章叫他献以撒他就献不上去了。
但经过了这一件事情，
但经过这件事情，
他真的是掌握了看神不看人了，
他真的掌握到看神不看人，
也看神不看自己了，
也看神不看自己。
说到了二十二章，神说你把以撒献上他就献上了。
所以到二十二章，神说你将以撒献上他就献上，
没有难处，
没难处。
就这里看到那个属灵的经历是 一连串的这样的接上去的。
所以等姐妹你看这个属灵的经历是一连串地接上去，
没有二十章就没有二十二章的，
某二十章就某二十二章。
但是这个二十章对亚伯拉罕来说的确是非常的重要，
但这第二十章来讲，对亚伯拉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来好像是很轻松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们看见好像很轻松，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说的确是一件大事。
但对亚伯拉罕来讲这个的确是大
事，因为把它里面的那一个东西都弄出来了，
要将里面的东西都拎出来了，
这个人在神面前透亮了，
这个人在神面前透亮了。
好，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那也许亚伯拉罕听到那个亚比米勒说你要替我祷告啊，他心里面还想不过来啊，
或者亚伯拉罕听见亚比米勒说你跟我祷告，他心里面都不明白过来。
但是实际的经历叫亚伯拉罕看见了，
但实际经历给亚伯拉罕看见了。
所以十七节的那里，
所以十七节
那里，那你说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了。
所以十七节讲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
那
他们便能生育。
从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头，
从这样的事情上面，
我们实在看见了，
我们实在看见了
亚伯拉罕是更进一步的去认识并且享用恩典。
亚伯拉罕是更进一步认识和享用恩典。
你说亚伯拉罕软弱不软弱？
你说亚伯拉罕软不软弱？
软弱，
他软弱，
连他自己都承认是软弱，
连他自己都承认是软弱。
我们也是给他说你是软弱的亚伯拉罕，
我们都会说你是软弱的亚伯拉罕。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正因为软弱才懂得什么叫做恩典，
正因为软弱才懂得什么叫做恩典。
如果不软弱就不认识恩典了，
如果不软弱就不认识恩典，
如果不软弱就觉得不需要恩典了，
如果不软弱就觉得自己不需要恩典。
但是感谢神，
感谢神，
神允许我们软弱，
神允许我们软弱，
但是神却不让我们失败，
但神不会让我们失败。
或者就算神让我们失败，
就算神让我们失败，
但神却不让我们爬不起来，
但神不会让我们爬不起来。
不管是神让我们软弱也好，让我们失败也好，就是叫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软弱又软弱。
不理神是叫我们软弱或者叫我们失败，就是神要我们看到自己是软弱又软弱。
但是神的恩典还是扶持一个心里面爱慕神的人，
但神的恩典仍然扶持着心爱慕神的人，
他绝不会让我们爬不起来，
他绝对不会叫我们爬不起来。
那么经过了二十章这样的造就，
经过二十章这样的造就，
那二十一章那个生命的大能就显出来了，
二十一章的生命的大能就显出来了。
那么这个生命的大能就是以撒出生，
这个生命的大能就是以撒出生。
我们都知道撒拉是不能生育的，
我们知道撒拉是不能生育的，
亚伯拉罕看自己也如同已死，这是罗马书上所说的话。
亚伯拉罕看自己也都如同已死，这个是罗马书上面所说的话。
在人看来，怎么可能再能养孩子呢？
在人看来，他怎能够再生孩子呢？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以，
完全没有可能，
完全不可以。
但是感谢神，
那感谢神。
二十一章一开始就说，神按照先前的话来眷顾撒拉。
二十一章开始讲，就话神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
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我们就可以这么讲，
神的信实叫神的应许成就在人的身上。
神的信实叫神的应许成就在人的身上。
或者说神的信实借着恩典做工在人的身上，
或者说神的恩典借着人做工在人的身上。
那么撒拉果然就生了一个儿子。
撒拉果然生了孩子，
怎么可以生生？
怎么可以生呢？
我们只能说，
我只能说，
复活的大能，
复活的大能，
生命的大能，
生命的大能，
在人看来是死了，
在人看来是死了，
没不可能再有生命的延续了，
不可以再有生命的延续了。
但在神的手里头，神能做。
在神的手里边，
因为神是用生命的大能在做工。
因为神是用生命的大能来做工。
如同拉撒路埋在坟墓里头已经四天了，
如同拉撒路埋在坟墓里边已经四天了，
人都以为他是臭了，
人都以为他臭了，
烂了。
烂咗啦！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主的话是这样说，
主嘅话咁讲，
我就是复活，
我就系复活，
我就是生命，
我就系生命。
凡活着信我的人，
凡活着信我人，
必永远不死，
必定永远唔死。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哋感谢赞美主。
他是复活，
佢系复活。
你碰到他，你就碰到复活。
你碰到佢就碰到复活。
他是生命，
佢系生命。
你接触到他，你就享用了生命。
你接触到他，佢就享用生命。
那如今撒拉就接触到这一位赐生命的主，
而今撒拉就接触到呢位赐生命的
主。虽然在前几章里面，他心里暗笑，哎呀，像我这样的人还能有孩子啊？
虽然在前几章里边，佢仲暗笑，好似我咁嘅人点会有孩子？
但是到了二十一章，他的确是在那里笑了。
但二十一章嘅的确喺度
笑。以前是暗笑，现在是明明的笑。
以前系暗笑，而家明明嘅笑。
以前的暗笑是不相信的笑。
以前嘅暗笑系唔相信嘅笑。
现在的明明的笑是享用了恩典的笑。
而家明明嘅笑系享用咗恩典嘅笑。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哋感谢赞美神。
以撒的出生，
以撒嘅出生，
明明就是生命的大能的见证。
明明是生命的大能的见证。
如果我们有时间把以撒做所预表的基督两个人都连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生命 的大能。
如果你有时间将以撒和基督来到连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预表是这个生命的大能。
以撒如何是从生命的大能里头出来，
以撒怎样从生命的大能出来？
我们看到基督从开始 到末了，都是在生命的大能的里头来显明他的自己。
我们就看见基督从由开始到最后，他都用生命的大能来显明他自己。
特别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事情，
特别是从死里复活的事情，
生命的大能显得非常非常的明确。
生命的大能显得非常非常的明确。
我想弟兄姊妹记得，基督曾叫许多死个死人复活。
我们弟兄姊妹记得，基督曾经叫很多死人复活。
但是那个死人复活是尝一尝生命的大能，
但这些死人复活只是尝一尝生命的大能，
但却不是那个完全的生命的大能，
但不是完全的生命的大能。
因为那个时候复活过来的人以后还是在死掉，
因为那个时候复活过来的人以后仍然都要死掉。
但是基督自己从死里复活了以后，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
但基督自己复活了之后，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
这个是真正的生命的大能，
这个真正生命的大能。
那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大能在撒拉的身上显明出来，
但这样的生命的大能现在撒拉的身上显明出来。
以撒出来，
以撒出来了，
以撒成就了神的应许了，
以撒成就了神的应许了。
这实在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这个实在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样的地方，
我们就很明显的能留意得到，
我们就很明显的留意得到，
恩典是越过我们 的所有来显明的。
恩典是越过我们的所有来显明的。
显明什么呢？
显明什么呢？
显明神的信实和能力。
显明神的信实和能力。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在亚伯拉罕身上，
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我们看见他的信对神的信靠是一步一步的提高。
我们看见他对神的信靠是一步一步的提高，
但是不管他提得多高，
但不理他提到多高，
他的信心还不能与神的那个完全的能力丰富与恩典来完全相比的。
他的信心不能够跟神的丰富能力是完全相比的。
撒拉的信心也是有一点的上升
啊，撒拉 的信心仍然有一点的上升，
但是他跟那个神的那个荣耀的丰富了，那更不能相比了。
但他跟神荣耀的丰富更不能够相比的。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
恩典的显出不是根据人这一方面的配与不配，
恩典的不是根据神的这方面配与不配，人的这方面配与不配。
如果要根据人的配与不配的话，那就不是恩典。
如果根据人配与不配的话，这个就不是恩典。
那恩典是不根据人的配与不配，
恩典是不根据人配不配的，
而是根据神的信实和神的能力，
而是根据神的信实和神的能力。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么以撒出生了，
那么以撒出生了，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这个一件很大的事情。
那么以撒出生了以后，
那么以撒出生了之后
断奶了，
断奶了，
大概也快一年吧，
大概已经一年了，
或者是一年 还多一点也说不定，
或者一年松点不定。
那么亚伯拉罕就为他儿子摆设筵席，
那亚伯拉罕就为他儿子摆设筵席。
按人人看来底下的那个记载好像是叫人有点为难
按人来看底下记载的确是叫人有点为难的。
好好的，那竟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走，
好好的竟然将以实玛利同埋夏甲赶走。
那当然我们从人的感情上头来说，我们实在不明白，
当然从人的感觉来讲，我们实在不明白，
尤其是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同意撒拉提出这样的一个意见，
尤其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会同意撒拉提出这样的意见。
因为从人的感情上面来说的话，我们实在是想不透这个道理，
因为从人的感情来讲，我们实在想不透这个道理。
顶多嘛分开来居住了，何必把他赶走呢？
顶多将他分开居住，何必要将他赶走呢？
但是很稀奇，
但好稀奇，
神竟然同意这个事情，
神竟然同意这样的事实。
我们觉得为难，
我们觉得为难，
但神说应该是这样，
但神说应该是这样。
当然弟兄姊妹，你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
但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
神引导一切的事情是根据他的计划，而不是根据人的感情。
神领导一切的事情是根据他的计划，不是根据人的感情
神根据他的计划来做的时候，也许会叫人的感情一下子受不了。
神根据计划去做的时候，有时会叫人的感情一下子受不了，
但是神并没有意要伤害人的感情，
但神没有意要伤害人的感情，
但是神也不能允许人的感情来妨碍神的计划的执行，
但神亦都唔容许人嘅感情嚟妨碍神计划嘅执行。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底下，我们就看见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喺咁嘅情形底下，我哋睇见发生咁嘅事。
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呢？
呢个事情系点开始嘅呢？
本来都是相安无事的吗？
本来都系相安无事噶。
以撒断奶，我们想起码总有一年吧。
以撒断奶，起码总有一年啦。
整年的功夫都没有什么意外，
整年的功夫都没什么意外，
都相安无事。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一件事呢？
为什么会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呢？
那问题就出在 以斯玛利那里了。
问题就出在以实玛利那里了。
怎么出发呢？
怎样出发呢？
刚才我们的弟兄就引到加拉太书上的话，那里就说得非比较严重。
啊，刚才弟兄引到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话就比较严重了。
哦，那属血气的逼迫，那属灵的。
属血气的逼迫，那些属灵的。
逼迫很重了，这个字。
逼迫这个字很重的。
但在二十一章我们好像并没有看到那么严重的事情哎。
但是看二十一章你看不到那么严重的事情啊。
好像也没有什么嘛，
好像又没什么。
我们只是看见九节那里就是看见那个以实玛利在那里嬉笑。
在第九节里面我们只是看到以实玛利在那里嬉笑。
那看中文圣经就觉得小儿科了哈，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看中文圣经就好像是小儿科，没什么了不起。
人家在那里嬉笑，有什么你管那个管人家干什么呢？
人家就嬉笑你，你理人那么多呢？
但是我们晓得，
但我们知道
中文圣经这个嬉笑啊，如果你用严肃一点的那个心思去看的话呢，你就看到问题还是不简单。
但如果你用严肃一点的来看的时候，这个嬉笑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看英文就比较更清楚一点，
英文就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不仅是一个嬉笑，
这个不单是嬉笑，
这个是一个说是一个揶揄，
可以说是一个揶揄。
那在那里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来对付人，
讲啲唔好听嘅话嚟对付人
啊！我们不知道以实玛利当时说的什么话。
我哋唔知道以实玛利当时讲咩话。
嗯，也许他说：“哎呀，他这个是老蚌生珠啊。”
或者佢讲呢个老蚌生珠。
那这也许是还是很客气一点的话。
如果或者客气一啲、
或者还更难听的话也说了，也说了。
或者更难听嘅话都讲了。
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因着这样的事情，
莎拉就说，
莎拉就说，
这样的孩子怎么能承受神的应许？
这样的孩子怎能够承受神的应许？
这样没有尊重那个长辈的人，怎么可以活在神的应许里？
这个这么不尊重长辈的人，怎么可以活在神的应许里面？
那是因着这样的事情来引起撒拉对亚伯拉罕说：“把他们赶走吧。”
就因着这样的事情，就引起撒拉对亚伯拉罕讲：“将他们赶走了。”
那亚伯拉罕的确也感觉为难。
亚伯拉罕的确也感觉为难。
一个是自己的妻子，
一个自己的妻子；
一个是自己的儿子，
一个自己的儿子。
那么两个都是跟自己那样的亲近的，
两个都是跟自己那么亲近的，
你怎么可以把他赶出去呢？
怎么可以将他赶出去呢？
怎么能下的这一道命令说你走吧？
怎么可以说拿一道命令说你走啦？
这个是不可能，
这个不可能的，
是不容易做的，
是不容易做的。
的确亚伯拉罕非常非常的为难，
的确亚伯拉罕非常非常的为难。
要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亚伯拉罕的那个地位上的话，我们也实在觉得 不晓得该怎样做好。
如果我们处在亚伯拉罕的地位上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
如果不做这个事情，
如果不做这个事情，
进到帐篷里头，撒拉就在那里不住的在那里说话。
如果不做这件事的时候，撒拉进到帐篷，撒拉就不断在那里讲话。
要是做这个事情的话，孩子跟妻子又没有了。
如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孩子跟妻子都没了，
好像为难得很，
好像为难得很。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在这样的时候，
神说话，
神讲话了。
他说亚伯拉罕，撒拉说的话对，你听他。
他说亚伯拉罕，撒拉讲的话是对的，你要听。
当神这样一说话，
当神这样讲，
你看到亚伯拉罕就没不说话了。
你看见亚伯拉罕就不讲话了，
亚伯拉罕就跟着神的安排那个吩咐做了。
亚伯拉罕就根据神的吩咐来做了。
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第一步看见，如果没有经过二十章，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顺服。
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到，如果不是经过二十章，亚伯拉罕就没有这样的顺服。
你看到亚伯拉罕 及格了以后现二十章是六十分的话，那现在七十分了。
等姐妹你看，如果二十章阿伯拉六十分的话，现在是七十分了，
进步
了，进步了。
他在感情上也拣选神，
在感情上他拣选神，
以前是在意志上拣选神，
以前在意志上拣选神，
现在连感情呢也拣选神了，
现在连感情都拣选神了。
虽然是一个开始，
虽然是一个开始，
但起码他已经踏出这一步了，
但起码已经踏出这一步了。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但我们也要注意，
是这样的一位亚伯拉罕，
是这样一位的亚伯拉罕，
才配在神的手里头成为一个流出恩典的器皿，
先至配在神的手里边成为流出恩典的器皿。
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从开始到亚伯拉罕出现开始到现在，
弟兄姊妹注意，从亚伯拉罕出现到现在，
因着与亚伯拉罕有关系的人在神面前不能不蒙纪念的有多少次
啊？因着亚伯拉罕而在神面前不蒙不能够不蒙纪念的人有多少次？
好多次，
好多次。
我们看见罗德，
我们看见罗德，
我们看，我们也看也看见了那一个就是二十章里面的那个亚比米勒。
我们看见二十章里面的亚比米勒。
那这个亚比米勒跟他完全没有那个血统的关系。
这个亚比米勒同他根本没有血统的关系。
但是因着有一点个小误会吧。
但因着有一个小误会，
跟亚伯拉罕连上了。
将同亚伯拉罕联上关系，
结果他在神面前也尝到恩典，
结果在神面前都尝到恩典。
那我们接下去也就看到，
我们接下去也都看到，
在这里，
在这里，
夏甲、
夏甲、
以实玛利、
以实玛利，
他们拿着一袋饼、一袋一皮袋水就出去了。
他们拿着一袋饼、一皮袋水就出去了。
还一下子水就喝完了。
一阵间的水就饮完了。
那是沙漠地带。
这是沙漠地带。
没水喝。
没水饮。
有饼吃也解决不了问题。
有饼食都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们感谢神。
神在上头已经跟亚伯拉罕说了。
神在上面跟亚伯拉罕讲了，
你听撒拉的话把他们赶出去吧，
你听撒拉的话将他赶出去，
至于你的儿子以实玛利，
至于你的儿子以实玛利，
我也应允你，
我也都应允你，
我必叫他成为一个大国，
我必叫他成为一个大国。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等着我们看到，
虽然以实玛利不在神的应许里，
以实玛利不在神的应许里面，
但是因为是与亚伯拉罕有了关系，
但因为同亚伯拉罕有了关系，
所以他也不能不蒙纪念，
所以他也都不能够不蒙纪念。
所以他等到他们在旷野里头那一皮带水用完了，
所以等到在旷野那皮带水用完了，
人看没有办法了，
人看来没办法了，
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
弟兄姊妹你就看到，
神叫他预备，神给他们预备一口水井，
神同他们预备了一口水井，
这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咁呢个咩问题都解决咗啦？
你看到？
你睇到？
与亚伯拉罕连上关系，
同亚伯拉罕连上关系，
就不蒙纪念，
就唔能够唔蒙纪念。
那这是何等宝贝的一个恩典？
呢个何等宝贝嘅恩典？
那么我们看亚伯拉罕，
我哋睇亚伯拉罕，
看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
睇到呢个地方嘅时候，
我们实在看到亚伯拉罕生命里面的那一个丰富，
我们就实在看到亚伯拉罕生命里面的丰富。
但是人是很奇怪，
但人是很奇怪的，
所以许多人在自己的经历的里头是不够领会那个经历的意义的，
很多人在自己的经历里面是不够领会经历的意义的，
所以在人的中间有那么一句话，
所以在人的中间就有这样的话，
身在福中不知福，
身在福中不知福。
那在属灵的事上我们也常会在这种情形的里头，
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都会在这样的情形里面，
亚伯拉罕 在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
阿伯拉罕到了这样的时候，
他个人是很蒙福，
他个人是很蒙福了，
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蒙福不蒙福呢？
但他自己觉不觉得自己是蒙福呢？
很可能不知道，
很可能他是不知道的。
因为从下文我们看到一些事，
因为从下文我们看到一些事，
也许他还觉得自己很委屈，
或者他觉得自己仍然很委屈的。
但是不管他的感觉是怎样，
但你的感觉是怎样，
在神的眼中看来，
在神的眼中看来，
他的自己一再的受对付，
他的自己一再的受对付，
他的自己一给除掉，
他的自己一被除掉，
那神的丰满就在他身上显出来了，
神的丰满就在他身上显出来了，
神就得着这一个人来做他的做工的路了，
神就得着这个人来做作工的路了。
但是亚伯拉罕知道不知道呢？
但亚伯拉罕自己知不知道呢？
我想他是不知道的，成分居多了，
我想他是不知道的成分居多了，
因为刚才我就提了，
因为刚才我提到
他感觉在基拉尔居住很受委屈的，
他感觉自己在基拉尔居住是很受委屈的，
但神不能让他这样的迷糊，
但神要让他这么迷糊，
神要他很清晰的活在恩典中，
神要他很清晰的活在恩典中，
所以在二十一章末了的那一段事情是非常宝贝，
所以二十一章末了那段事情是非常宝贝的。
首先我要弟兄姊妹注意二十二节，
首先要弟兄姊妹注意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一开始就说当那时候，
二十二节一开始的时候讲当那时候，
在那一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中文就已说那个时候，
中文就说那个时候，
你要是看英文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 article 指定了一个时间，
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冠词是指定一个时间，
哪一个时间，
是哪个时间，
上边所提到的把以实玛利赶走的那一个那一段时间，
在上边提到将以实玛利赶走的那段时间
是什么时间，
是什么时间，
是他顺服神的时间，
是他顺服神的时间，
当人一顺服神，
当人一顺服神，
照着神的那一个心意把该分别的分别出去了，
将应该分别的分别了出去，
那这样顺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
这样在顺服神的权柄底下，
下面的那一件事情就发生了，
下面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刚才我们弟兄就讲，
刚才我弟兄就讲，
亚比米勒实在是没有道理要来找亚伯拉罕，
亚比米勒实在没有道理来找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不过是一个游牧的部可以说连部落也不能称不上，只不过是一个家庭，
亚伯拉罕只不过是一个游牧的家庭，连部落都称不上的，
那这个是一个君王，
而这个是一个君王，
有军队，
有军队，
那个军队还有统帅，
这个军队有统帅，
那就是一个有组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治的实体，
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的实体，
有能力，有力量的，
有力量的。
你只不过是一家人在这里，
你只不过一家人在这里。
那为什么要找你呢？
咁点解要揾你呢？
还要来找他，低声下气的说：“哎呀，我们跟你立盟吧。”
仲要低声下气来讲，我要同你立盟呀。
因为我怕将来你跟我过不去的时候，我们都受不了。
但我怕将来如果你同我过唔去嘅时候，我哋都受唔住。
这个话应该翻过来是亚伯拉罕说的才对，
这个话应该翻过来是亚伯拉罕讲的，
但稀奇，
但稀奇的，
神在这里带出一个这样的环境，
神在这里带出一个这样的环境，
那这个环境究竟说明什么呢？
这个环境究竟讲明什么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的去领会，
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去领会，
神是借着别人的口来给亚伯拉罕印证他是活在神极大的祝福里，
神是要给亚伯拉罕一个印证，是证明他会在神一个极大的祝福里面，
你自己不感觉，
你自己不觉得，
但是别人都看到了，
但别人都看见了，
你自己不领不领会，
你自己不领会，
但是别人都明白得很，
但别人都明白
得很。你看这样的一个一件事情发生在你哪里？
你看一件咁嘅事情发生喺你嗰度
啊！如果不是神的祝福，
如果唔系神嘅祝福，
怎么可以呢？
点样可以呢？
但是人的口说的话，
但人口讲嘅话，
我们注意他说的话，
要注意佢讲嘅话
啊，还是二十二节的下半。
是二十二节的下半，
亚比米勒和他的军长就对亚伯拉罕这样说，
亚比米勒和他的军长对亚伯拉罕这样说，
凡你所行的，
凡你所行的
都有神的保佑，
都有神的保佑，
凡你所行的，
凡你所行的
都有神的保佑，
都有神的保佑。
别人明明的看见神是陪着他了，
别人明明看见神是陪着他的。
亚伯拉罕感觉不感觉？我们不知道。
亚伯拉罕感不感觉到？我们不知道。
我一直是觉得他不太感觉。
我一直觉得他不是那么感觉。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底下。
那就是底下。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啊，亚比米勒的仆人，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拔剑了，又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
从前阿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阿伯拉罕为这事指责阿比米勒。
以前为什么不反映这个意见？
以前为什么不反映这个意见呢？
不敢呢，
不敢。
寄居在别人的地方啊，
寄居在别人的地方，
怎么可以这样张扬呢？
怎么可以这么张扬呢？
那为什么现在又说了呢？为
什么现在又说了？
现在又立约了，
现在又立约了。
是可以有讨价还价的那一个余地了，
你该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所以就说出来了，
所以就讲出来了，
你就看到了，
你就睇见
这个事情埋藏在亚伯拉罕心里头很久的，
这个事情埋藏在亚伯拉罕的心里，
没有机会他不能说，
没机会他不能说，
现在有机会他就说出来了，
现在有机会他就讲了，
虽然这个不是犯罪，
所以这个不是犯罪，
这个不是过失，
这个不是过失，
但是你看到，
但你睇见
他感觉自己受委屈，
他觉得自己受委屈，
那你既然有受委屈的感觉，
既然有受委屈的感觉，
就不太感觉他是活在神的恩典，
就不会太感觉他活在神的恩典。
那神借着亚比米勒的口告诉他说，你所做的那一件事情，我们都看见神在那里陪着你。
但神藉着亚比米勒的口说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看见有神陪伴着你。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因着这样的一件事，
因着这样的一件事，
亚伯拉罕的心里头明亮了，
亚伯拉罕里面的心明亮，
哎呀，他知道，
咁佢知道了。
我虽然在感觉上不那样敏锐的感觉神的陪伴，
虽然喺感觉上唔咁敏锐感觉到神的陪伴，
但是别人都看见，
但别人都睇见啦。
哦，这是真实的人，
呢个系真实噶啦。
那回顾一下，
翻转头睇下，
又果然是，
果然系，
不数算，
唔数算，
不够领会，
唔够领会，
别人一说。
别人一讲，
自己一数算，
自己一数算，
立刻就领会，
立刻就领会，
马上我们就看见一件事，
马上我们就看见一件事。
二十二章的末了，
二十二章的末了，
神在圣灵在这里记载了亚伯拉罕做了两件事，
圣灵在这里记载了亚伯拉罕做了两件事，
第一就种了一棵垂丝柳，
第一就种了一棵垂丝柳，
第二就在那里求告神，
第二就在那里求告神，
我相信又是在那里筑个坛了，
我相信又在那里筑个坛了。
那栽种一棵垂丝柳，
栽种一棵垂丝柳，
我如果没有下文，我们就不大领会那是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下文，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多种几棵，也许我们还能领会。
如果你多种几棵，或者我们会领会，
增加一点风景，
增加这个风景，
或者是可以多一点那个遮阴的地方，
或者多一些遮阴的地方。
只种一棵，
只是种一棵，
那是什么意思？
那有什么意思呢？
那如果光是没有下文的话，我们实在不太容易领会这一个。
如果没下文的话，我们真的不容易领会这个。
但是有了下文，我们立刻就晓得了。
但有了下文，我立刻就知道。
没有什么，
没什么，
种一棵垂丝柳，
种一棵垂丝柳，
那是生活上的小事，
这个生活上的小事。
但是在那里求告神，
但在那里求告神，
那就是他在对神的寻求和敬拜了。
这个就是对神寻求和敬拜，
那这两个事情并在一起，
这两件事一定在一起，
我们立刻就发就看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出来，
我们立刻就看到原则性的问题，
那个原则是什么？
那个原则是什么？
是生活，
係生活
與交通
同埋交通
調在一起，
調在一起，
生活在神的面前，
生活在神面前，
交通在神的面前，
交通喺神嘅面前，
交通與生活調在一起，
交通與生活調喺一起，
已經不再把一天24小時的生活分成这个是熟悉的生活，这个是属灵的生活，
已经不将这24小时分开，这个熟悉的生活，这个是属灵的生活。
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在上班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生活。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上班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也是属灵的生活。
我巴不得那一天来到，弟兄姊妹们感觉你白天工作的时候你也是在那里像借助你的工作在那里见证主
啊，真的希望弟兄姊妹有一天你能够真的觉得白日工作的时候是藉着你的工作来到见证主
啊，不是在那里工作找到那个糊口的虚用，
不是只是在那里做工赚到这些搵食，
而是实在的在工作的里头，在生活里头也是带着神的见证，
也在工作和生活里面带着神的见证，
在属灵的寻求上头也随时随刻地活在与神的交通里，
在生活上面，属灵的生活上面随时随刻活在与神的交通里面，
再不把我们这个人一天的生活划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
不将我们一个人的生活在一天里面划分了两种不同的类型，
回到聚会的地方或者回到家回到聚会的地方就很属灵，
回到聚会的地方就很属灵，
回到家里就半属灵，
回到家里面就半属灵，
不
属灵，
一半
属灵，
那回到那个公司里头就不属灵了，
回到公司里面就不属灵了，
完全是熟世，
完全是熟世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看亚伯拉罕那个路是这样的，一直往上走，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那个路是一直往上走，
走到有一天，
走到有一天，
他生活与敬拜已经调在一起了，
他生活和敬拜已经调在一起了，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巴不得，
我们巴不得
神在我们身上也给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上去，
神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也都一步一步地带领上去，
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恩待我们，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
今晚我们交通到这里。